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个十五之前都是过年，所以十五之前都可以拜年，所以恭喜新年快乐，大家新年有新希望。今年从1月5号开始，在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有一些分享，我就一直心里在想，就是新的一年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意义。刚刚在台下在唱诗的时候，然后我在想说，我是2012年被推举成为教会的长老。那个时候我已经讲，我讲了不知道多少次，我说被推举为长老，我唯一够格的是我长得像老人，我长得够老，所以我就长老了。
是。
然后现在13年之后，因为中间我们要休息一年，对吧？我们6年一任，中间要这个歇任一年，所以总共在13年之后，我站在这个地方。我还是很老，而且应该说我现在真的很老，但是我觉得我的心灵层面不老。而且当我看到各位会众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我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到底有多少人，但是基本上来讲，今天我所放眼望过去看到的，其实一半以上都不是2012年的人，都是2012年之后才来的人。但是我们知道，神国的话是不会被隐藏的。然后呢？刚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是什么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深信不是任何东西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是重点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深信？深信其实是一个信，而且是深信。为什么是这个世界的神，这个魔鬼撒旦已经把我们 program 成为一个不相信的人？我们有一年门训的时候，有一个人在结尾做见证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上过不知道多少的课，我上了很多的课。那这次呢，被人家拉着我来上这个门训，我就跟我老婆说，千万别信。我头第一天不信，第二天不信，到第三天我说，哎，好像可信。然后现在我信。所以信是什么东西？”我们就讲坚持到底的信心，其实坚持到底的信心，有的人会习惯性对于人的命题会有一些挑剔。那我必须承认，这个命题本身有问题。坚持到底的信心本身命题就有问题，因为信心本身之所以成为信心，它是坚持到底的。如果不能坚持到底，它不叫信心，它只能叫一时的热血、一时的激情、一时的迷思。我记得我父亲曾经跟我讲说，我的哥哥姐姐们，我们家全家都是基督徒。我们家我儿子、我爸、我父亲有三个儿子。你到我们家，假设到我们家一叫王长老，三个都抬头。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我是那个最不配的，但是也被神所拣选的。但是我父亲曾经讲，你们信可以，不要信得太迷。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信可以，不要信得太迷，不要迷了你的头脑了。但是如果你信得不迷，那是不是信？那不是信，因为信心它是有力量的。当你信的时候，那我们常常讲说信仰，对不对？这个我们这个不管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我们不讲啊。这个它是不是一个信仰？如果那个信仰不足以打动你，会不会有人抛头颅洒热血？不会嘛。所以信本身是说我信了，我愿意为我的信付上代价，这才叫真正的信心。所以说坚持到底的信心本身这句话是不合理的，因为信心它本身它就是要坚持到底的。所以今天我在台上，我在想说，哎呀，今天这个信，我们尽量每次啊讲到的时候，希望把这个内容能够比较具体化。可是，一看到信心这两个字，就有点难，因为信心其实我们整个的基督教，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的人生来讲，我们其实就在讲你的信到底是什么，你信是信什么东西。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这个信。我信这个，像路加福音第18章，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叫人这个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人为什么祷告会灰心？因为你祷告没结果嘛。 我跟神祷告，我记得我当年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信了神了，然后我那时候跟神祷告，主啊，让我这次考试能够顺利，主啊，让我这次考完试以后成绩单交到我爸爸手中，我不会挨揍，而每次都失败，那你说我祷告不祷告？不灵嘛，不灵嘛，我祷告干嘛呢？但是信心的重点不在于信他，信神，因为信心有个对象，信心的对象是神，信心的对象一定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信心一定是落地有声的，信心是一个有实质的东西。我们信自己，信不信得过？我们好像信得过，但是实际上都信不过。我们是，但是我们呢，又不愿意放出去。这个世界把我们 program 成为一个不信的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政府，我们不相信我们所饮用的水，我们不相信。我这次在温哥华，我跟他们讲说，我们麻烦是不是可以麻烦帮我们去买一瓶饮用水？他说我们这个水是可以喝的。我心想，我 I don't believe it， 我不相信。那温哥华这么多年的历史的城市，你们到现在为止，你们所有的市政建设都跟不上时代的进步。你告诉我说，你的水在那么多年前那个水管是好的？我不相信。然后我们也还有一个呢，我们还不相信什么？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们不相信自己是成为一个被神所爱的人。有人爱你会说，嗯，你爱我？为什么？你要贪图我的钱？贪图我什么？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们什么都不信，我们只相信一个字，我们只相信我自己所经营的，我自己所手所造的。所以坚持到底的信心，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是信心？我们信心有个对象，信心的对象是神，那我们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信的对象，他我为什么要信他？那是我们信心的内容。信心的内容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罗马书第五章那边有讲到说，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我知道我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在我过去的人生历史当中，就好像我刚刚讲的，13年前我长得老，13年后我仍然老，而且我真的老。但是我看到一件事实是，神透过我这不无用的人，然后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够不够好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比13年好一点点。虽然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来讲我日渐衰退，但是我的灵命，我的生命上面来讲，我是更加有把握的。之前我要靠人家给我的鼓掌，让人家给我的点赞，我才能够认定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现在那个不重要，我就算今天就算在台上讲得一塌糊涂，整个卡住，我知道这是神要用我来彰显他的荣耀。至于他的荣耀怎么样在我这个失败的人当中被彰显，那我不懂，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我愿意被他所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我就很担心我们今天就会有一些啰啰巴嗦的前面的，因为信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是谁？谁是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有很多的著作，他有诗篇1500首，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著作。他先写了这个苏拉密女，讲到这个雅歌。说实话，雅歌我真的无从下口，我不知道那个他有没有讲到是说他在这个比喻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像是一个亲密的爱情的关系。然后之后他写了箴言，箴言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每天经常的一个标榜，正经常的一个圭臬，我们奉行它。然后他到了最后写了什么？他最后写了这个叫什么？传道书，讲了写的传道书。我这个人就没办法一心二用，脑筋在想一件事儿，我就没办法那个。然后讲到传道书，我们就看到他在里面说什么。我念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哈，传道书他说什么？在传道书第1章12节开始，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王 他见过所有的事情，他经历过所有的东西，他的权力高高的不能再高。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妄、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我们每个人都读圣经，我很高兴 CECV 是一个读圣经的教会。我们真的是很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不放松的。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约翰福音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当中有永生。然后我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但你们不到我这里来依靠我，所以信靠我。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会读经，因为读经它会帮助我。但是帮助我在哪里不知道，但是我们查考圣经，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经是在表明耶稣基督的。但是我们在读了圣经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读了之后对我的生命有所帮助，对我的生命有所那个？所以我要用到另外一段经文，那不是不是经文，对不起，就是我们在圣经上所说的东西，大家在座当中我们都是中国人，对不对？孔老夫子说什么？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所以孔老夫子这么样一个人，他的一生他觉得是什么？他的满足是知天命。什么是知天命？我们知道人定是不能胜天的，我们只能相信那一位神。而当我们信神的时候，信的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而因为我相信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能够产生出我因为相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我能够活出他要活出来的样式。我这段绕口令我自己都被绕进去了，但是我相信应该讲的还算清楚。所以信他是什么样的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查考圣经。我们查考圣经是要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位神。他是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是赐安慰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种种种种都是他。但是他在各种的面貌之下，在什么样的特定场合对我有帮助，让我的生命能够成长。当我在软弱的时候，当我站不起来的时候，当我在刀剑逼迫患难的时候，我有没有相信他不离弃我？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以希伯来书。那我每次觉得讲希伯来书有这个困难点，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的一些观念对我们而言不那么直接。但是他中间有几个警告，他是可以看到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如果我们信了，但是我们经常在摇摆，我们没有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然后我们摇摆之中，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讲，他说你不冷又不热，我就把你吐出来。我们不要做一个信的不迷的人。我希望，但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信的迷的人，因为他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可以迷上去来去信他。所以然后接下来在第二个警告，他说在第三节，他第三章，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我深信，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怎么样的，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如果你不信，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就要怎么样？他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人的软弱是因为我没有信神。站在各位面前的这个人，我虽然在这里好像侃侃而谈，我会不会有软弱？我会，我经常会有软弱。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过去软弱的时候，我就猫起来了，好像有这么一句话，我就猫起来了，我谁也不想见，谁也不想碰，什么事儿也不想做，我就猫起来了。那从现代的语文叫什么？就抑郁了。所以在过去，我不认识神，有神的大能有多大，我没有真正去信靠他的时候，我随时随地都会软弱下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然后呢，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他也讲了，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因为我们如果仍然存留我们自己的观念，对于信的观念仍然存留在我每天好好读圣经，我每天祷告，我该教会该有的查经我都去，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属神的人了，那些都是属于基督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的开端是让我们做一个标准的人，但是不见得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信靠神的人，不见得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在生命当中有平安有喜乐的人。然后实际上第十章它其实是第四个警告，第四个警告它其实用了一段经文，他说因为在这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这是我上次1月5号跟大家分享的，赎罪的祭就没有了。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不表示不是说你不能再认罪了，而是说你不再能够从任何的方式去靠近神了，你只能够因为你已经故意犯罪，你故意让自己远离神，他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敌人的烈火。所以这是第四个警告，那我们今天仍然在第四个警告的当中，所以我们看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38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借着接下来这段时间，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真的能够走入到主你自己的话里面，让主你自己的话不单单是字面上的字，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产生果效的、产生动力的那样子的一个字句。谢谢你，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所以到了32节，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追念往日，我们会突然一个想法，不对啊，腓立比书也那个保罗不讲吗？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后面说不管了嘛。他怎么叫做追念往日呢？那追念往日，它是目的是什么？在希伯来在前面他讲，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那烧灭众人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不要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其中一件事情是追念往日，回顾一下，回顾什么东西？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信的主，对我而言，我信主的日期到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长远了，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追念，我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追念。那有的人可能是有人刚这个去年刚刚受的洗，你追念的事情不多，但是你可以追念在你受洗之前，在你认识耶稣基督之前，神已经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了。因为我们在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这早就发生了，你不知道，你生下来你也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但是神已经接纳你了。我常常喜欢用一个比喻，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比喻还其实不错的，人生就是如一场大戏，导演就是神，然后呢，不该你出场的时候你别出场，但是你有没有被选了？你有没有被拣选了？早就被拣选了。当这个整个的这个戏幕，整个的这个剧啊，整个的剧都已经排出来了以后，那个在神的手中， 然后呢，需要多少群众演员，他都选好了。我们可能也就是群众演员，但是在该你上场的时候，需不需要你？不用，还没把你生出来。但当你生出来之后，你知道你要干嘛？还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把剧本，你的剧本给你，你这一场这一整场戏你就说 yes， 或者你这一场整场戏你上场就挂了。这个东西是神决定的，他随己意拣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说不对啊，我长这么帅，我怎么上场就死了呢？不对啊，我这么聪明，我怎么就这样子呢？所以他说你们要，他们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认识神了，我们知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为要叫我们扮演好他要我们扮演的角色，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喜欢不喜欢，他已经给你定下来了，然后你照着他的剧本，照着他给你的脚本去活你的样子。你中间可能会自我发挥，我不喜欢，我自我发挥一下，但是整个的脚本在哪里？在神的手中。他会不会因为你走错了，他在整个的计划当中，整个的剧给他搞坏了？不会，他自然会用的方法，他可以让这个整个的剧平平稳稳的在他的心目当中能够完整。重点是你可能原先预计，这个是不有点那个，也许原先你可以上场三集的，现在不好意思，你就只有一集就下场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比喻，这是我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我在这里我也负责任。他说你们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也曾经经受过一些事情。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可能为了要解决我的问题我信主，但是我信了主之后，我所要想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不一定，可能那问题仍然存在，甚至那问题更加严重。所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你们忍受了没有？这些人忍受了，然后呢，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什么叫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人家说，是你信那个没有用的啦，信那个干嘛？这个不要信那个。那你说不行，我愿意信，因为我觉得圣灵带领我愿意信。但是人家怎么看你？挪亚，我们在那个在之后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就会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挪亚他用120年的时间，在天不曾下过雨、世人不知道什么叫雨的情况之下，盖了一个那个方舟。那你说他会被多少人当成戏景？多少人在想说，我们就看看你到时候盖完了以后有没有雨下来？他说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还要怎么样？还要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你自己成了戏景，你还要陪那些成了戏景的人一起来经历这个苦难。所以这些人好不好？这些人很好。这些人信了主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事情，而在他经历的事情当中，他自己是有付出的。然后呢，他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因为这些人你受了蒙了神的召之后，你去体恤人。体恤其实不是人生的本性，人的本性当中没有体恤，人的本性当中体恤只有体恤自己，别人我可能会同情，然后呢行有余力的时候我帮一把，那不是一个，那是人的本性。然后他说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掳去也甘心忍受。听起来他蒙召之后，蒙了光照之后，其实日子挺惨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座当中有多少人是能够认同这个，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有那么多人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可能认为信了主之后日子可以好好的过，但是没有想到日子没有那么好过。但是重点在于说，你信了主之后，如果你真的信那一位，信神，他在你身上有那个计划，你按照他的心意去行的时候，你可以在不好过的日子当中好好的过日子。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因着信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福分。日子不会好过啊，对不起，有的人可能日子很好过，但是我真的相信在每一个好过的日子下面都有不好过的那个部分。 但是我只能够说，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神。所以耶稣讲，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随我。什么叫自己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不见得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你不见得背得动。当我看到别人讲，哎呀，这个人住豪宅开豪车，哎呀，他的十字架我来背背看，对不起，你不见得背得了。那同样的人家看到说，哎，这个人看起来挺喜乐，但是我的十字架你也不见得背得好。所以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面对自己要面对的事情。然后后面讲到原因，他说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些事，他说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段经文我需要稍微讲一下，因为很多年前当我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曾经有人问我说，更美长存的家业在哪里？是不是我死了以后的事？那我按照经文，我当然要说是的，因为那个东西现在不会发生，那是更美长存的家业，是将来的事。然后他说，那我若要的是现在的怎么办？在当年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没有那样的经历。但是现在我可以勉强的稍微说一句，当你知道你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的时候，你现在的日子会过得不一样的。人活在盼望中跟人活在没有盼望当中是不一样的日子。所以他说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他在今生他可以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他可以去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因为他知道他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将来的盼望影响了我们今天如何面对我的每一天。当然我们每次如果读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是更美长存的家业是将来的事，哪一天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当你每一天如果活在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中，知道你有更美长存的家业的时候，你的日子是会不一样的。可能会仍然会有失败，会有软弱，我每天都会经历失败软弱。其实我刚刚要讲，就是13年前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来这个被神所使用，我现在仍然觉得不配。所以在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过去的一些东西你对付不了，然后现在你可能把那些对付了，但是神会让你看到你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要那个。我们就很多年前，我们曾经有一位这个波特兰联合退休会的一个讲员，他在下午的这个个人见证的时候讲了，他说他信了主之后，他觉得神好像把他身上的东西一层一层一层的剥掉，在过去他觉得理直气壮的一些东西，哎，怎么这个要拿掉吗？这个也不行了吗？这个我也要不那个吗？然后他讲说，他说但是当他顺服下来，一样一样拿掉了之后，他觉得他的生命是更加的轻松，更加轻省，更加喜悦。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本来脑洞大开，去想说，想到这个年头有一句话叫做幸福指数，对吧？我就想去看看那些幸福指数高的国家，幸福指数高的地区，为什么他幸福指数高？可是后来想想，哎呀，这好像也太多余了，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保罗已经说了，我知道如何处卑贱，如何处那个。他说，无论何时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信得过神，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对于神所给我的一切，我满足，我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在新的一年里面，我在我的微信里面，在很多地方，我祝福大家，我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常常祷告，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当然祷告，但是祷告不通怎么办？然后什么？凡这个常常对不起，常常喜乐，常常喜乐。那好吧，那不喜乐就喜乐吧。那我们想说，我努力喜乐，没有笑容，我挤出笑容。然后呢？但是你里面不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你不喜乐怎么办？你祷告啊。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东西是不让我们喜乐的，那你祷告啊。但是祷告不成怎么办？凡事谢恩。当你碰到的事情是你不喜欢的，当你摆脱不掉，你又挣脱不了的时候，凡事谢恩，因为那是神要给你的，要让你在那个患难当中，在那个不舒服当中，让你的生命得到成长。 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是从经文的上下文看，更美长存的家业是将来的事，是我咽气的那个时候之后的事情。但是这里面什么？知道，这知道是从心里面深信，这是一个深信，深信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的时候，你就不会担忧的。然后在这个更美的，这个更美的这个字眼在希伯来书不断的出现。在前面第八章他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啊，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耶稣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是更美的祭物，他是更美的祭司。所以我们要，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遵循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讲说不对啊，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临到耶利米，神的灵临到谁谁谁，他没临到我，我怎么知道神给我的应许是什么，我怎么知道神给我的指示是什么？我们有一次门训，也有人第一个晚上就问我说，我想知道神的旨意。我说你想知道神的旨意很好，但是我相信你现在有些事情是你需要寻求方向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寻求方向，但是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的，不是在你需要寻求方向，我是要拿这份工作还是这份工作，我是要嫁这个人还是嫁这个人，我要娶这个还是娶那个，不是在这个时候，而是说神的话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愿不愿意顺从圣灵，不放纵肉体情欲，或者说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情欲，去顺从他。所以他讲，这里面他讲到说更美之约，然后呢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什么是勇敢的心？当他面对逼迫的时候，他能够体恤别人，当他面对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房子被人家抢走的时候，他是勇敢面对的，因为那个勇敢的后面是信靠神，相信这一切是神赋予他的，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放在他生命里面的。他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什么叫做丢弃勇敢的心？就是我受不了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这个时候叫做丢弃勇敢的心。我感谢神，我们教会很多，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去面对生活当中那样子大的灾难，但是相对来讲，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事情，是不是也是让我们觉得日子不好过呢？好像应该也会是，但是这些小小的事情，其实就在于说，我们看到一个信神的人怎么样去过他的日子。他说：“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哪样的心？勇敢的心，信靠神，勇敢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一些挑战，一切的不顺利的事情。然后呢，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他说你们必须忍耐，我们所得到的不是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求的我们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就必须忍耐等候。他说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是我们在问说，什么叫行完了神的旨意？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一个目标清楚的一个旨意，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我觉得保罗的在提摩太后书，在他的最后一个书信当中所提到的这一句话，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影响。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路上都在一场征战当中，这个征战是与那个属灵的属灵界的那些在征战。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在我们每天都在征战。你在跟朋友之间有龃龉的时候，有不和睦的时候，那是一个征战。当你在面对一些试探，你会不会进入试探，落入试探的时候，那是一个征战。我们每天都在不同的试探当中。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果有一天在我的最后一天，或者最后的前几天，我能够说出这么一句话，那不就是前面所说的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行完了神所预定摆在你面前的路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个公义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这是不是一个应许？这是神的应许。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读圣经，因为在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永生。那这个永生是什么？都是告诉我们如何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写他显现的人。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接下来他就用了一个引用了一段旧约经文，他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这段经文是引用了哈巴谷书第二章。那么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当新约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不但我们要了解那段被引用经文的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把那被引用经文的当时代的一些时代背景也要带出来。在这个哈巴谷这个先知，他其实是在公元前605年到609年之间做先知的。然后呢，他在那段时间，他向神呼求，因为那个时候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兴起，然后攻击这个犹大国。那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他就来攻击这个犹大国，所以他那时候向神呼求。然后呢，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所以我来看这段经文，稍微我有些节录哈。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倾倒。”从他一个这个神的先知的角度来讲，当他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不理解？他完全不理解为什么神会让强暴的人，让这些加勒底的人，这个来攻击犹大人，他不能够理解。他说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言下之意，世界上没公理了，没公理了，你也不在了。然后呢，神怎么回答？神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是神行的事。行了什么事？他说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遍地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所以神回应这个哈巴谷的话是说，哈巴谷是说，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如果你是神，如果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然后神说什么？对不起，这是我的，我这么发生的。他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是我兴起这些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是我兴起的。然后呢，这个哈巴谷还是不接受。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有没有很大胆？很大胆。他意思是说我还真不信了，我就站在最上面，我要跟你对峙，看看你刚跟我说什么。很大胆，他说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看你对我说什么。然后呢，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快跑去读。然后呢，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回到刚刚讲到这个时代的背景，在那个时候，加勒底人这个巴比伦人，他们在公元前605年的时候入侵了这个犹大，然后造成了第一次的被掳。所以在那次被掳之前，为什么讲到说这段经文应该哈巴谷服事的年代是在被掳第一次被掳之前？他在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神，你既然是我们的神，你应该是站起来挺立起来为我们来抗拒这些强暴之民的。但是神说，这是我兴起来的。然后他讲什么？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你们如果是你们这群义人，你们是我的义人，这个为义人是原文是说我的义人，我的义人因信得生，因着信你就可以活得下去。你没有信，你不相信，你就会在你的不信当中觉得这个日子没法过了。所以在605年的时候第一次被掳，然后呢到了公元前583年的时候，5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南国就灭亡了。南国灭亡还不算，那他讲的这个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说这个快要应验，并不虚谎，意思是什么？加勒底人他们会受到他们应有的惩治的。什么时候？公元前538年，那个时候波斯王古列起来把加勒底人给灭了。所以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时间。此时此刻你看到的是有恶人起来攻击你们，但是这些恶人也是我手中所使用的器皿，有一天他们会得到他们该得的报应。但是你是我的义人，你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你要因信，因要信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你要在信心里面信得过神，他不会撇弃你，他不会不爱你，他是在爱的当中给你有这个有处罚或怎么样。所以他说为义人因信得生。然后到最后这个哈巴谷怎么样？他顺服了。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不可违的。在整个圣经当中，神的心意被违的只有一次，是西西家他跟神多求了15年的生命。但是我们也相信那是在神的心意当中，他不是因为西西家求了所以给他多15年。他说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圆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是不是绝境？那是绝境啊。在以色列当中，他们就主要的农作物就是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然后田地没有出粮食，圈中没有羊，棚内也没有牛，这是死路了。他说然而，这个然而是从信心发出来的，他相信神。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对不起，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如果刚刚那首诗歌，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这首诗歌不仅仅是一个诗歌，它更是我们人生的歌。在我们的人，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从罗马书第8章里面看到，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谁是刀剑吗？是逼迫吗？不是，没有东西。但是这个东西，这当你在刀剑在逼迫当中的时候，你怎么相信？就是把信心坚持到底。信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的，信是会被环境所扭曲的。然后会讲说你信这干嘛？这日子不是你不好好过日子，你信那个东西做什么？你不要信那么迷。但是实际上信心就是坚持到底。好，我们回到这边来，时间有点那个。他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因信得生。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已经讲过很多次，他同时在加拉太书也出现过，在这个罗马书也出现过。但是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上下文有不同的意义。有的在加拉太书它是因信生出来得生，然后这里讲到因信得生是因的信我能活下去。所以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在患难逼迫困苦挣扎当中，刀剑当中，我能活得下来。而且如果你真的信得好的话，你可以活得挺好。但是他跟我们讲，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有任何的退缩。然后呢，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前面讲什么？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我们不是。然后呢，后面他就解释什么？我们不是。他说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是有信心的人。然后接下来，那么信心是什么？所以就到了那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段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盼望的是，所望是盼望，是希望的事情。希望的事情拿到没有？没有，对不对？我盼望，我希望能够拿到最新的什么东西，拿到没有？没拿到，因为没有拿到，所以是盼望。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实体是什么？是那个确据，是那个把握，我一定能拿到。我去这个金鸡湖旁边去买预售屋，屋子都没有，只有一群的 model home。然后呢，我跟他签了约之后，付了定金之后，然后我知道我一定会得到。他说他的工期是什么时候？然后我买的房子是这个金鸡湖旁边的顶楼，我有景色，虽然没住进去，我仿佛已经住在里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你没有你盼望的，但是你有那个把握。是未见之事。什么是未见之事？没看见。没看见，但是你有确据。确据也是一样，就是我知道我仿佛已经被有这个把握一定得到。而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在整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包括那些旧约当中那些人，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他们的信跟我们的信是一样的信，他们信的对象是神，他们信的内容是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也是信这样子一位神，所以他们没有被失望，我们也不会失望。所以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我们下次会继续讲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因着信，不是因为信，是在信心当中。我们在信心当中，我们活在信的里面。他说就知道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什么叫做借神的话造成的？创世纪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神说地要发生这个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神说天上要有光体，神说水要多多的滋生有生命的物，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天地万物就造齐了。所以我们因着信，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前面几章有很多人不信的人，带着怀疑的态度的人，他们那个一看到创世纪就走不下去了，天哪，怎么可能？但是对不起，你们当中信不信？你们当中信不信？我们因着信，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童女怀孕生子可不可能？不可能。然后死了以后三天复活可不可能？不可能。圣经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不可能，但是我们是因着信。信从哪里来？是神来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也讲了，我们得救是因着恩，是得救是神的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所以我们的神的恩是神的恩，信那是神让我们能够信。所以这里面通通都在于一个信。所以如果我们退后，他就不喜悦我们。最后他讲到什么？他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的解释。你如果要试图用理性去解释任何东西，到最后你是解释不通的。我本来还准备了一个这个所谓的 Big Bang Theory， 这个世界是大爆炸造成的，来那个，但是我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就是这段经文其实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我们是怎么样子在信心当中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知道我们的信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你自己所创造，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心意当中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活在主你自己的旨意当中。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接下来是圣餐的时间。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每次都会使用到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这段经文我几乎从我从十二岁信主到现在，每年五十二个月到现在，不知道守了多少次的圣餐，然后每一次的圣餐几乎都会要用这段经文。然后你们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纪念他什么？纪念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功，纪念他为我舍了自己，纪念神整个的创造的计划，纪念神在整个对我的一个计划。所以这是我们的纪念。但到最后讲到什么？最后讲到是说，人应当自己省察。我们不是没有罪，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做到完全，我们今天唯一能够说的是，我愿意常常的认识到自己有罪，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我们没有，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他说，我小子们，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希望你们不犯罪。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不犯罪，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些东西，但是让我们不犯罪的原则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请那个带领这个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如果你们已经决志祷告，心里相信，口语承认他是你的生命的救主，我们可以一起来这个享用神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如果没有你们可以观礼，看看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是怎么样子在领受神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过日子，因为我们都是一台戏。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请芳芳为饼祝谢。
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饼代表你的身体，你为我们剥开，让我们的罪都能够洗净。神呢，在哥西马尼园，神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不要照着我的旨意行，只照着你的旨意行。神呢，我们真是来到你的面前，请你来怜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饼的时候，想到的不是罪，而是想到神你自己为我们摆上的。我们知道你是虚己，为了我们摆上自己，让我们能够来面见你。 神呢，也是呼召我们，让我们作为门徒的，凡那领受这杯的，都愿意背上你的十字架，走每天的路，常常纪念你。神呢，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的饼。你请善荣弟兄为杯祷告。
主，你在十字架上流着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献上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你给我们有了盼望，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要永远的追随你，到死都不偏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之名求，阿门。
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杯。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福分，在主你自己的圣餐，在你的身体上有份。求主你自己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不单单是一个月的一次，而是让我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常常纪念，让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活得像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是一个基督门徒的样子。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大家就坐站。
天之下，万国万民今生赞美无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
我们一起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回应，阿门。大家请坐。